开始吧，我们自己来。
嗯，
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在明天晚上啊，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尝试性的一个活动，因为在周一的时候，可能有师兄也进去了，就是老师进了一个微信的答疑群。但是现在的微信呢，它这个容量啊，只能在500。我们现在就尝试着用了一个企业微信号。你通过这个企业微信号呢，你进到这个
嗯。
群里面没有上线，等到明天晚上7点，老师就是进去去答疑，大家把文字打出来，老师用语音条打出来，如果有不知道的就在这儿问一下，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发给大家，把相关的进来的途径，进去的途径啊，然后我们这个继续学习这个楞伽，继续学习这个楞伽，上一门是第三十门，第三十门呢，第三十门说的是这个涅槃，说的是关于涅槃的问题。关于涅槃的问题，它主要是说了就是21种就是外道的这个涅槃见，然后呢驳斥了这些涅槃见，然后又说了就是。佛法的这个涅槃，它不是这样的，它不在两边里面，它离开了四句，它不是我们度量所成的，应该警惕这些外道的涅槃见，应该警惕外道的涅槃见。然后这一门就结束了，我们把这个总结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学下一个。就大会先问了，就是什么是涅槃，然后呢，他就就是尤其是外道的种种的涅槃见，然后呢，佛就驳斥了21种错误的外道涅槃见解。这些的特点主要就是没有离开妄想，就是没，就是他们的特点就是邪知邪见，还有落两边啊，还有落两边。我们的这个涅槃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你在两边中揣度的，它不是你能取的。不是你能拿得到的，不是你就是捞取得到的，不是你研究能够研究出来的，所以叫摄所摄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见所成，不见所成，所以说是这样的，这就是佛的这个涅槃是离八识的，远离八识的，最后就是阐述了，就是外道他之所以不能解脱的原因，就是呢他落邪知邪见，他被妄想所转，他认假作真了。你离妄想，离开这些邪知邪见，你不企图抓一个邪知邪见，那就是你解脱，那就是解脱。而且呢还指出了，就是如果对于没有这个就是说的是假名和言说这个相啊，就是说的这个相也不要执着。我记得这个偈子应该是说了吧，我把这个偈子。贴上来，明白吧？最后说的就是"精进说，若离于言语，也无有所说"。最后是说的这个，大家看看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一段，应该是已经说完了吧？下一次我就标上吧，标上比较好。没有回应，现在没有消息，没听到大家有回应，是我这儿的问题吗？听到我说话请打一。说了，好，看到了，行，好，那行，那么我们这个三十门就结束了，我们从31门开始啊。31门说的也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思的啊。说完了这个涅槃啊，说完了这一门说的这个关于这个涅槃，什么是涅槃？31门说的就是如来觉性。看一下大会又有什么问题问啊？看看，如来觉性，尔时看看，而且我们再看看上一次的。这是上一个大会问的问题，涅槃什么叫做涅槃呢？外道都起了什么样的妄想啊？这是上一个问题。佛说了那么多之后，大会又接着问，说的是哦，那你就给我们再说一下三藐三佛陀。我即于菩萨摩诃萨善于如来觉性，善于如来自性，自觉觉他。佛告大会自所欲问，我当为汝随所问说。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来因供等正觉，为作耶？为不作耶？为事耶？为因耶？为相耶？为所相耶？为说耶？为所说耶？为觉耶？为所觉耶？如是等词句，为义为不义。大慧问了一连串问题，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大家看，稍等一下，我把这个窗户关上。上一门问了这个涅槃和外道的这个涅槃，这一门问了一个三藐三佛陀，佛呀，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三藐三佛陀，然后呢我们呢就善于呢对于如来自性自觉觉察。大家看这一句话的这个前后逻辑，实际上三藐三佛陀就是如来自性，就是如来自性，如来自性就是三藐三佛佛陀。三藐三佛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一门叫做如来觉性，知道吧？如来觉性，如来觉性这个事儿啊，就可以等于说是涅槃。就是说如来的涅槃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两个是，就是说的是，它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意思。就是你给我说一下，那到底什么是正等正觉啊？上一次的那些外道的涅槃都不对，那你给我说一下什么是正等正觉？正等正觉，我们知道了这个正等正觉，知道了这个如来这一块的，就是什么是如来，在如来这一块不等同于其他的地方，我们呢就好自觉觉他，我们就好就是说的是既帮助自己觉悟，也能够就是利他人，然后自他圆满了，就是大慧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大慧就是你再给我们说说，然后呢佛的意思是说，我都已经给你说完了，你怎么还问呢？然后佛就这么说，佛说这样吧，你再问，你就是具体有什么问题你随便问啊，就是所以这一次佛说的是自所欲问，我当为汝随所问说，就是你随便问吧，你说什么我都会回答你的。这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他这个逻辑他有一点小小的逻辑，就是问了涅槃，然后外道那些涅槃，然后佛就说了，佛说完了破斥完了之后，他觉得还不过瘾，他说你再给我说说这个正等正觉到底是咋回事，这个真正的这个觉悟到底是咋回事，实际上就是对于涅槃再深入的一个说，再深入的一个说。然后呢所以佛就说，佛说你到底有啥问题啊，你到底在这方面还有什么疑问呢，你尽可以说出来嘛。然后大慧就抛出来了这么多问号，实际上总结起来可以分成五类的问题吧。第一类的问题就是如来因供正等正觉是造作出来的还是不造作出来的，这是一个，为作业为不作业，这是一对儿，是造作出来的还是不造作出来的。第二个，为事业为因业，所以从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楞伽经里面的事儿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跟因相对应啊，因就是跟果嘛，你能造的这个因，你所造出来的这个果，这个事儿就是指的是果上的那个事项，知道吧？所以说因和果的对应在楞伽经里面就是因和事儿的对应，就像前面的那个，一个是做一个是不做，一个是所就是这个为所相耶，为说耶，就是为就是就像后面说的是为相耶，为所相耶，一个是能造的，一个是能造相的那一个，一个是所造的相啊，所以说前面的这个就是一个是能造的因，一个是所造的果，所以叫为事业为因业，这是一对儿。能造作的是造作出来的，如来觉性是造作出来的还是不造作出来的，如来觉性是因还是果，是造作出来的因还是因所造就出来的果，如来觉性是这个能造作相的那个东西还是所造作的相啊，如来觉性是这个就是能说的那个东西还是所说的法啊，就是就这几个，如来觉性是就是能觉的那个东西还是有什么东西可觉啊，就是说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到底是一样啊不一样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这个连起来就是一个是做和不做是一个，一个是因和事儿是一个，一个是说的是相，能造相和所造，就是能造相和所造相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能说和所说，还有一个是能觉和所觉，这就等于是六个问题了，六个问题再加上最后一个就是意啊，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这些句子到底有区别没区别，这等于是七个问题了。这个地方啊，我为了保险起见呢，我又查了一下啊，查了一下这个三藐三佛陀，我把这一块贴上来啊，我找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我所有的这些解释都是来自于就是这个大词典，都是来自于大词典的，具体的没有，但是都有来源的，放心，我取了这样一个，就是三佛陀的这个三藐是正， 三它是周遍，佛陀就是觉悟，三藐三佛陀，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正遍觉啊，正遍觉啊，正遍觉，三就是表示周遍啊，三就是表示周遍，就是周遍觉，周遍觉，正就是正遍觉啊，正遍觉，三藐是正，三是遍啊，佛陀是觉悟，知道吧？三藐是正，三是周遍，佛陀是觉悟，合起来三藐三佛陀就是正遍觉。啊，就是这样一个翻译，这样的翻译我觉得简单。那么就是如果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无上正等遍觉，无上的正遍觉啊。这个后面的这个如来正等正觉，如来正等正觉呢，就说佛的法身呢，它是有十种德相称号，有十种德相称号，如来正供、应供、正遍知、天人师啊，这些等等等等，一共有十个称号，其中有三个叫如来，一个叫应供，一个叫正遍知。正遍知就是一切，就是正遍，就是一切，就是这个知道，而且呢，就是正的一切都知道，这个没什么解释。应供就是说他值得供，他。值得供，就是从字面上可以这么解释啊。如来应供正遍知，他是取了这个如来德性、如来法身的这个十种称号里面，他取了这三个啊，取了这三个，这就叫如来应供正等正觉。他这个里面没有这个呀。这个取在哪儿呢？就是因为这个大会问了嘛，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是造作啊还是不造作呀？所以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个三藐三佛陀跟如来应供等正觉，就是这两个名词，就是具体的是什么？实际上大家看这两个名词就是指的是佛之觉悟嘛，这两个就是指的是佛之觉悟，是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一门就是叫如来觉性，如来觉性既可以用三藐三佛陀来说，也可以用如来应供等正觉来说。啊，这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的意思，就是你给我说一下，就是如来觉性，我们就是好知道这个如来觉性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我们就方便自觉和觉他。然后大会佛就问大会了，就是你具体有什么疑问呢？你都问清楚，我就会，你问什么我都会说的。然后大会就说了，大会就说这个如来就是应供正等正觉啊，就是这个如来的自觉觉性啊，这个是造作出来的还是不造作出来的？它是一个果还是一个因？它是就是能造作的相还是能造作相的那个，还是所造作的相？它是能说出来能说的那一个，还是说所说出来的东西是一个能觉悟的那个本身，还是所觉有一个可觉悟的法？就这些东西啊，它应该怎么区分它呀？他们这些到底一样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能和所的这些到底是一样不一样啊？就这一类的等等等等，这些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它到底有什么区分啊？就是这些问题，就是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或者说三藐三佛陀，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放在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呢？啊，我给了你就是说十多个选项，你给我说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反正就这几个选项，你给我选选它适合是其中的哪一个呢？大概大会的问题就是这个，大会的问题还是挺丰富的。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佛在里面，我印象中是回答了主要的四个，我们先看一下啊，关于这个做啊，关于做和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做，关于这个的回答啊。佛的这个第一个回答是关于为作业为不作业，佛是这么说的啊，佛告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如实具非是非因，所以者何？具有过故，大会，若如来是事者，或作或无常，无常故一切事儿应是如来，我即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无所得故，方便则空，同于兔角盘大之子以无所有故。就说是做呢还是不做呢？ 中间有一个分号，中间有一个分号就回答了，是做啊是不做啊，佛就说了，这个如来正等正觉，就这个你上面说的那些啊，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它都不是你上面说的，它也不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事儿也不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上面所说的全是错，你上面所说的全都不对，全都不对，说它是做也不对，说它不做也不对，说它是事儿也不对，说它是因也不是也不对，为什么呢？这第一段说的就是做和不做的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仔细分析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翻译过来。就假如说如来是一个果，或者是它是能够造作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果，就是说的是它是就是能造作啊，能造作的东西啊，能造作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果，或者是能造作的东西，它只要是能造作出来的东西，就怎么样啊？他就是原来没有现在有了，那么他现在有了，他将来一定会没有。这个世间所有的事儿，所有造作出来的事儿，不都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大家看所有的有一个什么果啊，比如说结了一个苹果橘子，你搁到那儿它自己就烂了呀，对吧？这就是果呀，这就是果嘛。果这个东西是变化的，你凡是造作出来的东西它就一定会消失，它只要是造作，所以说它有这种无常的特点啊。它如果是无常的特点的话，那么一切的无常的事物都是如来了，也就是一切无常的事物都是如来了，那换句话说是什么呀？如来就等于无常啊，那你还追求这个正等正觉干什么呀？所以我跟诸佛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让你就是把佛法把解脱道等同于世间的这个无常之法，他们两个是不等同的。如果你把它认为是造作出来的，他们两个就等同了。我们现在就认为是能修正出来的，你修修修修，你一修你就修的身体好了，这个事情如意了，烦恼少了，豁达了，开朗了，哎呀，修心中心太好了，你这就是堕到这个造作里了，有个造作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样啊？我即诸佛皆所不欲啊，皆所不欲啊，只要是有个好的，它一定是无常的，它一定是变化的，怎么可能就一直好？有的人他就担心啊，我原来有个好，那就是我要是不修它就没有好了，所以这种的错误之见撑着他就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下去，因为他恐怕他不修了这个东西就没了，所以就撑着他一直修。你看吧，有两个人是一直修的，另外一个人他修的时候就是无修，那么他不妨一直修下去也没有关系啊，对吧？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他觉得，哎呀，我要是不修我这个烦恼的力量就小啊，我得一直修下去。他这个就是明显的把佛法当成了一个造作，他本来在世间事上他就一直在造作一直在造作，佛法成了他造作世间事的工具，他到佛法这里来照样在这造作。这个人可以典型的来说，这种人就不是学佛的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就是拿佛法当工具的，把他造作这一套照样用在佛法里面，祸祸自己，祸祸完了自己又祸祸师兄弟，尽给师兄弟一些这样的错误之见。这就是这一个，你要是是假如说是造作的，就是无常的，就是无常的，无常的就跟世间的事一样，世间的什么事不是造作的？世间这些人做世间事的时候比我们努力的多了去了，我们吃苦，世间的人吃苦吃的比我们多多去了。什么你看看华为啊，你看看996啊，这都算啥呀，对吧？人家废寝忘食啊，奋不顾身啊，敢于自我牺牲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比我们高尚多了。那是世间呀、啊、那是世间啊，所以说关键是你这个点儿你要找准，你要找准佛法的这个点儿。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事儿皆应是如来我即诸佛。这就是说如果是如来是造作出来的那就不对。这个地方听完了的打一，我也看不着大家，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啊、哦、好好好，行行，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点断续，有断续大家直接说，行了行了行了，可以了，知道了。这就是说如来不是造作啊，这第一个说的如来不是造，但是如来就不是那个就是如来就造作不出来吗？第二个就是说，第一个如来绝对不是造作的，第二个如来觉性就是说的是正等正觉，他就是觉悟这个东西，终究的觉悟这个东西，他就是造作不出来的吗？他就是造作不出来的吗？后面说的就是这个了，后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前面说的如来绝不是造作的，如来觉性就是如来的这个觉悟绝对不会是造作出来的，这个觉悟这个究竟的觉悟绝对不是造作出来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就是跟造作就没有关系了吗？它就一点都不是造作的了吗？ 若非所作者无所得故，方便则空，同于兔角，盘大之子亦无所有故。假如说他根本就跟造任何的造作都没有关系，跟任何的造作怎么样，你造作他，你折腾来折腾去，你都折腾不到他，你都没边没样，你都跟他一点都摸不着关系的话，那还有什么方便啊？那个凡夫跟那个如来之间永远有这条横沟，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就是摸不着他的边，也没办法达到他，那完了，那我们就没有一个桥梁了呀，所以叫方便则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入门了。就像我们说的，哎呀不行啊，你不要修啊，你修是盲修瞎练，你修你就盲修瞎练，你不对，你没开悟之前所有的修你都盲修瞎练，你把这句话要是一拿捏了，拿捏绝对了，那不就成了这个了，那不就成了这个了，那完了你就所有的修都不是，那你就不修吧，你就不修了，你更没门啊，你更没门啊。所以说啊，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不是造作所得的，就怎么样啊，就没有任何的方便了。那么我们在说如来觉性的时候，就相当于啊，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兔子没有脚，这个盘大就是有这个就是使女，盘大就是使女啊，使女生孩子，使女她没有孩子，我们却说使女的孩子是多么美啊，就是兔子的脚是多么的这个漂亮啊，是盘大的就是使女生的孩子是多么的美丽啊，反正我们永远也得不着兔脚，对不对？因为兔子压根就没有脚，反正那个使女永远都生不了小孩，然后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我们要努力啊，我们要争取变成那个使女的小孩啊，我们争取要拿到这个兔子的脚啊，你然后就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方法，再给我们描述了他有多美，那不是都成废话了吗？那不都因为你这个东西压根就没有，我们也摸不着，它压根就没有啊。所以说如来觉悟，如来的觉性这里完全是如来的究竟觉悟，完全是这个跟造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对。说它是造作它就无常了，说它跟造作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对。所以大家就想到了什么呀，就想到了那一句话嘛，修正则不无，染污则既不得。是不是啊？你一染污它，哎呦，你就是把它变成了世间的那种俗东西了，无常的了。你要是一点染污都没有，那都没有路径了，没有路径，大家怎么修都修不到了。这是破斥这个做和非做的，我看看啊。如果是能造作的啊，能造作的话就是无常了，无常坏灭之法，这不行，这是谤佛害道，我跟诸佛都不许。假如说他不是造作而得的，那都大家谁也不可能证得了。佛说的这些所有的修行方式啊，什么包括心中心啊，那都空中楼阁，完全没有意义了，完全没有意义了，谁也没有解脱的份了啊，所以这两个都不对。前面这一段说的染污即不得，后面说的是修正即不无啊，这就一对应就对应出来了。这就是说关于做和非做这一块。那么下面关于事和因这一块，这个佛也有一段啊。大会若无事无因者，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出于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说，若出四句言，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四句者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具意亦复如是，这个亦如是，慧者慧者当知啊。这个地方啊说的不是非是非因了，他的地方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造作，不是造作也不是不造作，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同时也说了，他既不是造作也不是不造作，他就不是能造作的因，也不是所造作的果，所以说前面就等于说了非做就是非能做非所做，就是非做非不做，还有一个就是非是非因，就前面等于四个都说了，前面就等于四个都说了，你如果是能造作，你就有一个可造作的果呀，对吧？或者是因呢、啊、或者是果呀。我们现在好多人问的因地佛呀果地佛呀，实际上呢是佛无因果。 就是说的是无因无果，那就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有也不是无，就出于四句了。就是世间它什么事儿，它总是会给它落到一个框里面，要么有要么没有，要么既是有又是没有，要么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就等等等等吧。就是世间的事儿，它总是会落到这个框里面，它离开世间的这些框，离开世间的框，不堕四句，不堕这些框里面，不堕有无啊，不堕生灭啊，不堕这个同一样啊，不一样啊，不堕存在不存在啊，不堕这些上，不堕生和亡啊，不堕这些上，不堕这些上，这就是智者所取，这就是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具意，亦复如是，智者当知，慧者当知。所有的佛说的法都是这样，佛说的法不是让你就是有一个结论出来的，佛说的法是让你离开一切妄想执着烦恼的，离开一切妄想执着的。再看看整个的这一段啊，整个的这一段前面说的那一段说的是破斥了，就是说的不是做也不是所做，也不是因也不是事儿。前面这段后面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啊，就是佛说的这些都是方便，都是为了让你离开这些四句的，你别就是总是在这两边，你别总是在这四句里面，你不就是听了佛讲的法，你不是说哎呀我明白了一个什么，然后你说你不是说明白了一个什么，而是你听到了佛说的法，哎呀原来一切以前的都是妄想执着呀，我再也不妄想执着了，你应该是这样的心态还凑合。你不能说听到佛说的这个法，哦今天我又懂了一个什么，明天我又受了一个益，后天我又该感恩老师了，你这把那个恩拿出来看看你咋感的。所以说啊，就是佛说的所有的法呀都是让你离开四句的。就是这个出四句不堕四句啊，不堕四句是智者所取的，一切如来说的法都是这样的，都是让你离开了，让你会取你自己那个本来的那个，你会取本来的那个也不是抓一个什么东西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他这个地方不需要你这个掩饰，不需要你去伪饰他，不需要你去交饰他，是那个东西，是那个东西，我们现在的咋样都是交饰了，包括我现在这不是正在交饰吗？离四句绝百非，绝百非这里有说的，这个楞伽，我你稍等，我给你打开，我给你查一下，绝百非这个楞伽解释应该不止一次了。你这个就是名相啊，你这个就是名相，但是这个名相这个楞伽里面是有解释的。自己读，我给你贴啊，我就不在这儿再延伸了。这是四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四句，有无的四句扩展出来的话。有无的四句的话，就是从这个有无的四句里面的每一句啊，每一句的话，它都可以扩展，它都可以扩展。有里面就有四句啊，有里面有四句，无里面有四句，这个一有一无，非有非无，这里头各有四句，这各有四句的这个，这就是一共是多少句了？16句呢？这个16句呢，再加上原来的那个。原来的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这叫末四句，前面还有一个本四句，这加在一块儿，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看，这个是等于是32句了，然后再加上这个48，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都有这就是48，你看看，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16乘以3是48，再加上这个已起的这一些，已起的这些是48，没有起的这些又是48，这就是96了。还有最开始前面的那个四句，就是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就是前面的四个，然后再加上后面的这个16个再乘以3就48，48再乘以2是96，96再加上前面的四句，正好是100句，你好好算算啊，算清楚了到时候解释给我们啊。 这是咱老师的注解，老师说，哈哈，李靖绕晕了吗？可是古人不晕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有说。老师料到你有晕，嗯，看到了吧？再回到咱现在的原文上，嗯。虽然老师写着书呢，老师都知道啊，李靖会晕的。这就是说的是不堕四句，不堕四句就是不堕那个妄想思维揣测里，不去捞摸它，不去捞摸它，这是这一个。这个地方呢，我好像是找到了一个。这一段的总结，这一段的总结，做也不做也，事儿也非事也，这两个啊，它不是做，不是不做，它也不是事儿，不是因。然后呢，它其实后面说的这个意思啊，说的是离开四句，离开百非，离开这些东西，离开这些东西，这就等于什么了？既不是能说，也不是所说。所以呢，整个的这一段算是回答了三个，回答了是做啊，是不做啊，是因啊，是事啊，是能说啊，是所说啊，等于这些都回答了。它是如来实意，非观文字言说，远离四句。哎，这个应该是非观文字言说，怎么是观文字言说啊？非观如来实意，非观文字言说，远离四句妄想啊，远离四句妄想啊，这是这个。然后后面呢，我就找到了一个关于四句百非的一个颂啊，就是哎呀，这些禅师啊，禅师的嘴可啰嗦呢。我们现在的这些毛病啊，古禅师都告诉过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这个圣辉禅师就颂了。三千大千微尘诸佛，佛佛说法。他说什么法呢？不说有，不说无，也不说非有非无，也不说也有也无，何也？离四句，绝百非。相逢举目少人知，昨夜双风露消息，梅花依旧绰寒枝。这也没啥可说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四个啊。四个问题，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学。佛下面该回答什么了呢？佛呀，在驳斥了他上面那一段，佛就说到了根本的问题了，佛就说到性的问题了，说到性的问题了啊，应该能看到吧？能，好好好，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亦无我。这个是紧接着上面说的，紧接着上面说什么呀？离呀、啊，离呀、啊，离离四句绝百非，不堕四句者，就是说的智者如是，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具意也复如是，智者当知。然后呢，后面又接着说了，说到根本性质了。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亦无我，性是无我，一切法有性，无他性。如牛马大会，譬如非牛马性，非马牛性，其实非有非无比。非无自性，如是大会，一切诸法非无自相，有自相，但非无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空无生无自性，当如是知。这个地方啊，佛就从这个做不做事儿因说和不说，能说和所说，从这个地方上引申到了究竟的法义这儿，从这儿引申了究竟的法义，它是怎么引申过来的呢？ 佛啊，佛说的就是说这些啊，就是如来觉，如来之究竟觉悟，不是事儿，不是因，不是有，不是无，它是离开了所有的这些，离开了所有的这些。这个地方就要给大会说一说，这个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是咋回事了。然后佛就说了，我把这一个段翻译翻译，大家看这个经文能看懂不能？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啊，这段的经文是啥意思呢？咱翻译一遍。大会啊，如我所说啊，就是说的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有不是无，不是事儿，不是因，不是四句，所以说一切法是无我的。当知道，应该知道啊，这个一切法无我，它是根本意义上无我，它的是根本性质是无我，但是并不代表着它没有自己的特性，它还是可以有自己的特性啊。比如说地的特性是坚，火的特性是暖，风的特性是动，那个水的特性是湿，对吧？一切还可以有性啊，就是一切法它并不断灭，一切法它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法住法位，它自有自己的特点呢，它就没有其他的特点。你比如说牛和马吧。比如说牛和马吧，这个马具有的特点，牛就没有，这就是非牛马性。也就是说，譬如马性，马性非牛。第二个说的是非马牛性，就是牛所具有的特点，马没有，就是马有马的特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马有马的特点，牛有牛的特点。我们再顺一遍啊，这一段意思说，就是大会啊，我说的就是，所以啊，没有事儿，没有因。就是不是说也不是所说，就离开这些四句，离开这些四句。所以说一切法是无我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法的无我，它是根本性质上的无我，它这个是究竟意义上无我。但是呢，一切的住法并不断灭，一切住法是法，就是该住什么位它住什么位，它有自己的特性，它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性。你比如说牛就是牛，马就是马。这就到这儿了，这就是到这儿了，这是前面这一段。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就是前面说的是无，后面说的是不断灭，然后后面佛又总结了，其实啊，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它也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一切诸法应该怎么样呢？你不能说它是有相，你也不能说它是无相。你要是渔夫啊，他理解那个无我，他就理解成了断灭的无，那是不对的，那是他的妄想执着。就是一切的法空无生无自性，就是这样的。一切的法空无生无自性是什么样？就是牛有牛性，马有马性，牛和马各自不同。这就是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它的当体是没有这个牛和马，但是牛就是牛，马就是马，李靖就是李靖。所以说这一段就是又从这个能作所作啊，这个地方引到了根本意，然后从根本意这个地方上顺便就回答了这个相和非相的问题。你说的是相，你说的是无相，你说的是没相，这俩都不对。你说它是相，你说它是不相，你只能增加愚痴凡夫的妄想，你能不能醒醒，别打这个妄想。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了无，但是我这个无啊可不是断灭，你可别理解成断灭空无所有。大家看看这一段的意思能看明白不能，我翻译的这个翻译的怎么样，大家自己看经文能看明白不能。你通过学习楞伽经，你能够看这个原文，把这一段意思就是能够自己琢磨的差不多，那就算是你没白学。就不说别的，咱就先说说学习这一块，咱不说修行这一块，就说学习这一块，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哪个地方你觉得翻译的还不大对，翻译的就是你不理解哪个经文，你觉得不理解。这个地方就从有相无相这里回到了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回到了这儿。佛在楞伽经里面多次提到了这个法空无生无自性，一切的经都不出说这个。看看这一块有什么没有，自己看能看明白不？我没问他什么吧，没问他。钱伟，你这一段看着咋样？我们看看这一段。这个里面的经文，我们再看看翻译吧。翻译这个地方上可能是引用了一点其他。你别以为就是夸个棒我就被你忽悠住了，钱伟，你天天忽悠我。正如我所说的， 就是无我，无我就是说根本意识无我，根本意识无我。这里的性是就是说的是性是无我，就是说的是本质，本质总性。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总性跟别性之说，一个是总性，一个是别性啊。本质上虽然是无我，但是并不是断灭啊，并不是断灭啊，啊，并不是断灭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前伟就这一招，你要是谁攻击他，他就夸谁棒棒的。就是本质上无我，所以是非有。虽然没有实有，却因缘和合住相分成，所以是非无。因此住法无我，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正好是于一法不生的地方，万象森罗各具特性。一法不生的地方，万象森罗各具特性。在这个地方上呢，又拿了两个经文来做，比如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空，空就是色。这是一个来说这一个的，还有一个，无我中见有我，有我中见无。哎呀，你说的拐弯了，你看看祖师怎么说，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我们说是保任，保任，保任的就是这个东西，保任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保任就是保任的这个东西。如果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有的人说，哦，既然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守呢？他说的这个守啊，是一个修行人，是一个修行，就是说，要不是这样，诸佛诸祖在这干啥呢？诸佛诸祖在这待着，跟你在这陪你玩呢？诸佛诸祖在这干啥？诸佛诸祖就是守着等你知道这一刻呢。若不如是，必不须守。我们还护持佛法干啥？如果佛法不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我们护持佛法干啥呢？这就叫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啊，对对对，凡夫那当然了。楞伽经主要是破这个外道见解的。这个外道见解啊，它就是说的是不像凡夫那样，就是钻营于世间。它就是说的是对什么事的执着，它执着到极致，执着到极致形成了很复杂的它的哲学观。楞伽经就是破这些呢，也就是破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佛法就是这样，要不是这样，我们学佛法干什么？要不是这样，祖师祝佛就是诸佛诸祖就是说的给我们就是说的是不惜落草，口里叨叨的是干啥呢？就是这个嘛，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句话已经说到了白的不能再白的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说的是五蕴就是空，空就是五蕴，并不是在五蕴别的地方找一个空，而是五蕴当体就是空。这个是心经说的，等到到了咱中国的祖师说，就简单了，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完事儿了，就这么回事儿。这个地方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可空住，这个是说的是修行的过程，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前伟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失之所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要注意你的见地啊，要注意你就是这样修行方法，你的怎么样的修行方法？我们修行方法都是在心地上用功。你在心地上用功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可不要捞任何的东西啊，不要捞任何的，哪怕是一个没有，你也不能抱在怀里一直捞着呀。这是说修行的，这是说修行的。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是说知见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什么宁可空住所有，压根都没有那个所有，你怎么空啊？压根就没有任何的所有，你空个什么空啊？你空住所有是多余的。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落草的，是那个庞居士他不放心，他不放心，他就说了这一句。这一句在修行人里犯的毛病非常的多，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叫于右，于右的那个右，他可能读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那个于右大夫，你不了解。我到历史上去查了这个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自以为开悟了，他干什么事儿都不在乎。他为官的时候做了很多，就是说是非常非常无情残酷之事啊，因为他就是杀起人来挺狠的，所以说庞居士就特别的告诉他，也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意思。 他认为自己是开悟了，就是啥都没有，他就随便的在那儿造，随便的在那儿整，哪能啊？对对，肆无忌惮了。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失之所无。他以为他懂得了佛法的真理，佛法的真理就是个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给那个修行，这是一个修行功夫的话，就像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就是这个意思。因无所住而生，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本来就没有个东西，你住什么住啊？你压根就不用提无所住，没有东西你住哪儿啊？你住虚空啊？虚空能住上吗？所以说宁可空住所有是给修行人，他在修行的路上他需要用这种修行方式。你看看前辈说话就只是这样的，我锤了他什么呀，他服了我什么呀。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哟，前辈。没治了。后面这个说的也好玩儿，如来的这个究竟觉悟啊，如来的究竟觉悟和世间的相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如来的究竟觉悟和出世间的那个解脱相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后面又说这个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是说的是如来和五阴，五阴是什么呀？五阴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的肉身啊，阴就是这个有蕴，就是聚合，你假认为它是实的，然后它是因缘和合了，这个就叫做阴，这个就叫做阴，就是你着有了，然后它就是和合的，这个你可以指成是我们的身体也行，五阴之身嘛，我们的身体就是五阴和合呀，对吧？你可以指的是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指的是一切世间相。这都可以，我们看一下啊，如来如是于因，非义非不义，若不义因者，应是无常，若义者，方便则空，若二者，应有义，如牛角相似，故不义，长短差别，故不有义，一切法亦复如是，大会如牛右角亦左角，左角亦右角，如是长短种种色，各个亦大会，如来于因界，非义非不义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我看这一段的标点符号还可以再调整调整。如来跟这个因呢、啊、到底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如来跟五因是不一样的话啊，如来跟五因如果是一样的话，若不异因者，如来比如说跟五因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肉身的人吧，如果是就是说完全一样的话，那我们这个肉身呢是就是生住异灭的，成住坏空的，所以就是无常，难道如来也无常啊？所以说如来跟我们肉体凡夫是一样的，这是不对的。假如说如来跟我们肉体凡夫是不一样的呢，哎呀完了，那我们肉体凡夫永远也不可能证成佛了，这就是若义者方便则空，你完了，永远是一个癞蛤蟆一个天鹅，癞蛤蟆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天鹅，癞蛤蟆永远就是癞蛤蟆，天鹅永远就是天鹅，那完了，对吧？所以说若义者方便则空，你说他异于平常人不对，不异于平常人也不对。如果若二者应有义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如来和我们的就是普通的凡夫，或者说如来和一切世间的这些相上，如果是两个东西的话，就是比如说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啊，如果是两个东西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是不同的。怎么个不同法呢？就像牛角，就是应该是不同的。就是如果是它是两个东西，就应该是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呢，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就像牛角一样，两个牛角，大家看两个牛角的方向啊，就是说的是虽然是好像是不一样，但是两个牛角都是怎么样啊，都是牛的角。所以说若二者应有义，但是实际上它没有义，就像牛角一样它不义，知道吧？这一句的翻译就是这么翻译的。 但是就像牛角一样，它都是牛角啊，它都是弯弯的呀，它不易，它不易。它虽然不易呢，但是大家注意看这个牛角啊，你要把截下来的两个牛角，你看它确实不一样。但是那牛要是长到牛的头上呢，那牛的头上那两个牛角方向不一样啊，所以你说它有意，哎，也对，这就是事出现什么本性不易啊，本性不易，长短差别故有意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前面用了一个牛角相似故不易，后面还说了长短差别故有异。那个牛角，你说它都是牛的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但是你说呢，这都是牛的角，但是它两个方向正好截然相反。这出世间法和这个世间法两个的，就是说的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奔轮回的，一个是奔解脱的，那可是正好相反呀。所以说它就是又有相似的地方，不易的地，又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截然不同的地方，又有一样的地方。它都是牛啊，它都是牛的角啊。也就是说的是，不管你轮回啊，不管你，就是说的是你去向轮回啊，你发心就是在轮回里面呢，就是在这儿就是一直滚的这样的一个凡夫啊，还是那个就是解脱的那个你怎么样啊？就是张三就永远还是张三。张三的那个张三没有变，但是你认为有一个就是轮回的张三，有一个正果的张三。实际上，轮回和正果就像是一个手的两面儿，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手背是黑的，手心是白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你没有这个手就不存在了。你要知道这个手是虚幻的，你要知道这个手是虚幻的。也就是说，这个从方便法上来说呢，这个从方便的意思上来说，若易者方便得空嘛，就是说从方便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不能够完全的把佛法跟世间法等同的，当然也绝不能够把佛跟这个凡夫等同的，那哪能等同啊，对吧？这是等同不了的。所以呢，一切的法都是这样的，就像是牛角啊，牛的左脚跟右脚不一样，右脚跟左脚也是不一样，所以牛的左脚跟右脚啊都是各个不一样啊，都是各个不一样。但是呢，它也有一样的地方，它都是牛的脚。所以说这样来说呢，就是如来跟我们世间的一切的相。你可以说它是一样，你也可以说它是不一样。你可以说它是相同，你可以说它是不同。也就是说，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它是相同的，是不相同的。这两个都是，就是既不能说它是相同，也不能说它是不相同啊，是这样一个关系。你不能把它硬拉成说是两个一样，也不能硬说两个都不一样啊，这就是这一段。那这一段的解释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跟五蕴同，那就是无常生灭；如果如来跟五蕴不同，那完了，你看不着他，你也没办法觉知他。如来永远是如来，五蕴永远是五蕴，两个永远都是，就是说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那就是佛法全无方便可入，诸佛全无润生之德。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如来藏心，如来藏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两个你不能说的是不一样啊，不能说的是不一样，但是它长短也不一样啊，长短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如来正等正觉，它虽然就是说的是都没在我们心外，但是呢，一个是迷，一个是悟啊，迷悟有别相应悬殊，迷的人他都烦恼丛生，那可不是啊，迷悟有别相应悬殊。从这个地方上啊，有一个推论了，就是推论到这儿了。如来于因界入，非异非不异。什么叫做因界入啊？因界入就是五阴六入十二处，就是18界等等的，这叫因界入。五阴六入十八界，也就是轮回。如来跟一切世间的相是非异非不异的。这就是把这儿推而广之了，推而广之了，一切世间相皆是非异非不异，就推到了这儿。 那个释迦牟尼佛刚开始一出来不就说了一句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不对呀？这就是说了他跟世间的一切相是这个不能比喻的，是他跟一切世间相并不是不异的，你不能把它等同于世间法。但是呢佛法就是这样吗？佛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后面我是引用了一个这个，一切智生产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前面说的是出世间的独特之处，后面说的一切的世间相，一切的世间相根本都没有违背啊，一切的世间相当体它就是无相，一切智生产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这个《法华经》里面有这句话。啊，这一段说完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这一段是说的如来和世间的相和世间住相，从五音开始说到一切世间住相，岂止是五音呢、啊？音界入全都是非异非不异，这一段就说完了。如是如来解脱非异非不异，如是如来以解脱名说，若如来亦解脱者，因色相成，色相成故因无常，若不异者，修行者得相，因无分别而修行者见分别，是故非异非不异。又加了一个分号，所以说啊，就是如来啊，跟世间法，跟那个世间法上的因介入，它是非异非不异的。同样，如来跟出世间法的解脱也是非异非不异的。这是说的是前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如来的究竟觉，如来的究竟觉跟世间法非异非不异，如来的究竟觉跟出世间法也是非异非不异的啊。后面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果啊你用解脱来说如来的话，假如说如来跟解脱是不一样的，那么解脱是什么呀？解脱就是从一切的世间法中解脱出来呀。那么如来如果跟解脱不一样，它就应该是色相成的，它就是要么有特点呢，要么有标志啊，要么有相貌啊，它就是一个有为的东西了。它如果是一个有为的东西，世间法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有为的，它要是有为的东西，它就是无常的了。不是，假如说这个如来的这个究竟的觉悟，究竟觉悟它不是解脱，它不是解脱，它不是解脱，它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它就要有相，哦，它修成了这个相，那它才是成就了，那这个相迟早要败坏，那它这个成就就靠不住了。所以说如来啊，你要说他这个如来觉悟，如来的究竟觉悟不是解脱，不是出世间法，你这么说就不对，你这么说就不对，因为他是无相的，他确实是无相的。但是呢，他虽然是无相，他虽然是无相，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他跟解脱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也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是跟解脱不一样，后面说的跟解脱也是一样的。前面说跟如果如来跟解脱是不一样的，那不对；如果说如来跟解脱完全一样，那也不对。如来觉悟跟解脱完全一样吗？修行者得的相啊，那如果是如来跟解脱完全一样，那么应该修行者所有的都得一个无相啊，都得一个没有之相啊，应该是这样啊。实际上呢是什么呀？修行者见分别，修行者见分别可以理解成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看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这个妙用啊，释迦牟尼佛有释迦牟尼佛的妙用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有药师如来的妙用啊，金粟如来有金粟如来的妙用啊，他们各自的这个报身是也不一样啊，他们各自的国土也不一样啊，各自的净土也各有差别啊，对吧？所以说佛跟佛之间它也各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从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啊，从种种的这些罗汉菩萨诸佛等等等等的，这是这个64个圣位，那么修起来的话呢，它也各自的有次第的不同啊，它也修出来的有次第的，就算是它就是见性之后的还有个10个次第呢，10个次第以后还有等觉妙觉呢，就算是他全部都是妙觉了，他还有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呢。 对吧？所以说这个修行者德相，这个有分别，这个地方是在两个地方有分别。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在这儿的，是在这儿的，就是它的用处各个不同。第二个，假如说他们的用处都圆满，那么这个圆满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外相也不一样。阿弥陀佛的圆满跟释迦牟尼佛的圆满跟药师琉璃光的圆满，他们都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特色。所以你说这个修行者的这个如来的觉性，这个如来的觉性就是说的是应该就是跟这个解出世间的解脱就完全的等同吗？也不对。所以说啊，如来跟出世解脱之相是非异非不异的。就是说的如来跟解脱并不是不一样，后面这一段说的是这个如来跟解脱就是一样也不对，那样的话一就是修行者的相应该没有分别，但是现在看大家看各自的修行之相，各有各的差别，哎，各有各的罗汉跟罗汉之间也有差别，菩萨跟菩萨之间也有差别，佛跟佛之间也有差别，各自迥异。迥异纷呈，这个"缤纷"这个词儿用的不太好。再想想这个词儿，妙难言说，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如来于出世解脱相，非异非不异。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两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如来是凡是出世间法吗？不是，如来是出世间法吗？如来和世间法是完全等同或者完全不同吗？不对，如来和出世间法是等同还是不同吗？不对，如来和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是非异非不异的。说白了就是让你别落一个东西。你不可落凡这一边，你也不可落圣这一边，你不可落同这一边，你也不可落异这一边。对对，佛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不是说不同的角度，他这个是就是根据那个上面的问题说的，他是根据上面的问题说的，根据上面的问题都告诉你，你这些都不对，就破斥他，你这些都不对。你这么说不对，你那么说不对，你别落到意上，你别落到不意上，这两个都不对，是非意非不意，就是让你离开妄想执着的，可以可以，现在就改了它。我找最开始的这个问题呢，最开始的问题，为作业，为不作业，为事儿业，为因业，为相业，为所相业，为说业，为所说业，为觉业，为所觉业，既不是觉，也不是所觉。如是等词句为意为不意啊？说到这儿了，如是智和耳厌非意非不意，大会智和耳厌非意非不意者，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非有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因非异因，非说非所说，非依非异，非聚非不聚，全都给你非非非非非，按照我们现在说错错错错错，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公案里面那个清凉文艺，他不是就是找那个地藏春圭嘛，地藏春圭，他就是每天都呈现啊，你看我这么说怎么样啊？罗汉他找那个罗汉去说嘛，罗汉禅师说，哎呀你这个不对呀，第二天再找啊，不对不对。第三天再找，一共找了一个月，说了一个月，咱们这一点还不算呢，人家说了一个月。那个罗汉禅师都说："哎呀，你这些都不对呀，佛法不这么呀。" 啊，他就绝望了呀。他说：“那佛法不这样，那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是实在没办法。”他说：“哎呀，你这个实在没办法，这个地方上你也没离开，你这个实在没办法，这个就是啥？他在这个地方上有所入处，这就是法眼文意。法眼文意就是这样的一个入处。后来法眼文意还挺兴旺的呢，跟这个经有点类似，我觉得，就是那个一块大石头搁心里的那个。”如是智和耳厌，智就是说的是你能觉悟的，耳厌就是你所觉悟的道理嘛，你所觉悟的那个真谛嘛。你能觉悟的，你所觉悟的就是有这些能觉悟的吗？有那些所觉悟的词句吗？有那些告诉你，哦，我觉悟了这个，我觉悟了那个吗？都是非亦非不亦的啊，都是非亦非不亦的。这个道理啊，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不是有为，不是无为，不是觉，也不是所觉，不是相，也不是，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相，也不是那个，就是说的是，不是有，不是有一个相，也不是就是没有相，不是有一个因，也不是跟因不一样，也不是能说，也不是所说，也不是一，也不是一，也不是聚，也不是，哎，反正就都不是。都是错错错错错。这一段啊，要连着读。不是这个，不是相，不是所相，不是因，也不跟因，也不能说它跟因就不同。不是能说，也不是所说，不是一，也不是一，不是都一在一起，也不是都不在一起。因为不是一，不是一，因为也不是在一起，也不是不在一起。赵丽萍，我听你说一句，昨天老师答疑总共30多个问题是吗？可能吧，我们当时有师兄用电脑，他把这个整理了，整理了之后应该录音，不知道是今天出还是明天出吧，或者是一个礼拜出啊，反正都整理了。他是怎么，刘杰，这是坑吗？这是坑啊，还是啥？他咋问了一个这个？你这个是那个啥，你这个是，哎呀，刚开始微信大家用的就很多人，他使用微信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课，他啥奇奇古怪的问题都可以有。我们昨天不仅学习了老师，我们更学习了这些师兄们的问题，挺开眼界的，可好玩了。对对对，我们这些你们先聊，我们先学习经文。他不熟悉，对微信熟悉了以后，也许慢慢的这些可能都那个了。在哪里学的那个什么，微信嘛，不是说了星期三还有一场用企业微信。星期明天的飞了那些之后呢，就是非一非一，不是一也不是一，不是聚也不是不聚，就前面说了，非有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一非因非一因，非说非所说，非一非一，非聚非不聚，非一非一，非聚非不聚，故悉离一切良，离一切良则无言说，无言说则无声，无声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则无事无因，无事无因则没有攀缘，没有攀缘则出过一切的，出离一切虚伪，出离一切虚伪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三藐三佛陀，大会是名三藐三佛陀，大会三藐三佛陀的这个佛陀呀，他就是离一切根良，完事了。我觉得这一段说的就是挺过瘾的，他根本都不用解释。大家看后面的中括号，中括号的，不是一也不是一，不是聚也不是不聚，他离开了一切的良，离开了一切良，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说的，他就是什么，就是无声，没有声还说什么灭？没声没灭，无声无灭，那就是寂灭，寂灭就是自性涅槃，自性涅槃里无事无因，无事无因，你有什么可攀缘的？你想怎么捞摸他呀？怎么捞摸他都捞摸不到，没有攀缘，没有你攀缘的余地，没有攀缘的余地，他就是离开了一切虚伪。哎呀，我原来我这个不美啊，我穿件衣服我就美了，我化化妆我就美了，我写我原来的我这个你看不出来我有什么，但是我一写字儿，你一看，哎呀，我这字儿写的多漂亮啊，你看看。 哎，我这个地方我做的不对，我要掩饰掩饰啊！哎呀，要文明一点啊，不能这么怎么怎么样啊！总想这么掩饰，出力一切的掩饰，都不是这些虚伪，不是你往上锦上添花的事，不是你添花添上去的，不是你掩盖得了的。离开这一切的虚伪，离开这一切的造作，离开这一切的拿捏，这虚伪一这出离这一切的虚伪，这就是如来。如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如来，这个觉悟，这个彻底的觉悟，就是让你离开一切根梁的，离一切梁，非亦非不亦，非聚非不聚，离一切量，离一切量则无言说，无言说则无生，无生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则无事无因，无事无因则无攀缘，无攀缘则出过一切虚伪，出过一切虚伪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三藐三佛陀，大会是名三藐三佛陀，大会三藐三佛陀的这个佛陀就是离一切根梁，这还有啥可说的？这一门就结束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啊，你不能够说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当然了，你也可以就是根量这个地方上可以把它说成限量比量非量。它的意思就是说的，让你离开一切的能量，离开一切的所量，这就叫做根量。这个地方首先要咂摸它的味儿，把它的味儿咂摸到了，其他的这些具体的名相，你就是说是去形容它也行，这个味儿你就知道了。你说世间的一切东西哪离开了我们的根梁啊？不是我们能认识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呀。我们能认识的那个就是根儿，我们所认识的就是那个梁。梁无非是分限量、比量、非量，对吧？所以说你就是你就把这一切都离开，但是你理解这个梁，你理解成限量、比量、非量也可以啊。离开一切能量所量，哎，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合适的。你这个所量就可以分成限量、比量、非量，也可以。实际上，限量、比量、非量，你说它能量所量都在里面也行，都行。八十的这个概念呢，八十就可以说是八十，就是说的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我的心嘛。它不是都是我们的心吗？这个心呢，它就是量，一共有三种形式了，它就有三量。所以啊，八识和三量，哎，它都是对这个心的，就是这个妄心的这一种的描述，它都是对妄心的描述，它描述的角度不同。一个是把这个妄心呢分成了八种情况，叫做八识；一个是把这个妄心分成了三种情况，叫做三量。这都是对于妄心的一种形容，我的理解啊。张沁云，限量也要离开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那个限量啊，就是指的是有一种的修行人，有一种的修行人，他认为就是说的那个当下就是，他把当下的这个就是不拿捏的这个，就是这种的方便说，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限量。实际上八识里面说的限量、比量、非量，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限量你就不要说，就是说限量不是本身就没有量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量分三种，一种是限量，一种是比量，一种是非量。什么叫做限量啊？就是现成的，你不用考虑的，你看到了就是看到了，你听到了就是听到了，你闻到了就是闻到了，这都属于限量啊，这都属于限量。它跟你修正的过程中的那个一切现成，它是两个概念，你知道吧？唯识宗里面的这个限量就是指的这个，后来这个限量被其他的宗派的就拿出来说了，好像很多人误解，认为限量就是说的是它的真实的修正，实际上它标准的术语是限量、比量、非量，那个前面的那个五十都属于是限量啊，他们那一种是把一切现成跟限量两个搞混了，实际上限量是唯识宗的术语，我们不要就是说的用假借这个唯识宗的术语说这个，要不然两个就容易混。这就是这一段啊，这一段不好解释，咋解释啊？我觉得咋解释都不如经文原文。 就引用了一个这个，引用了一个这个大禹祖师说的“本无妄，也无真，原来二法空无性，无性无相，不着空，即是如来真实性，见实相，住法空，刹那顿悟，万法同。一旦风光藏不住，赤裸裸的敌面逢。”我就拿了这一段来形容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说的挺好的，不好翻译它，因为怎么翻译都翻译不好它。然后就是诵记了，哎呀，我们这可快了，我们这样的话楞伽很快就结束了。后面的有几门比较内容比较长，我看看啊，这个记子要不要贴原文啊？还行，尽量贴原文吧，稍等我找找原文。前面百八句的老师讲过了，我就没啥讲了。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悉离诸根量，无事也无因，以离觉所觉，也离相所相，因缘等正觉，一意莫能见，若无有见者，云何而分别？非作非不作，非事也非因，非因不在因，也非有杂余，也非有住性，如彼妄想见，当知也非无，此法啊，法自尔，以有故有无，以有故有无，以无故有有，若无不应受，若有不应想，若于我非我，言说量流连，沉溺于两边，自坏坏世间，解脱一切过，正观察我通，失明为正观，不回大导师。他就是还是驳斥上面的这个大概的意思，也都问题不大吧，也都问题不大。这个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悉离诸根梁，无事也无因，就是说的是如来的究竟的觉性，真实的这个德相，他是离开了一切的度量的，你再怎么揣测他都没有，他也不是事儿，也不是因，也不是果，也不是能觉，也不是所觉，也不是那个相，也不是那个非相，都不是，也不是那个因缘所生法啊，等等等等的，也都不是，也都是非义非不义的，因缘所生法的世间的这些啊，就是都不是的。后面就说了，假如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没有什么能见的，你就是见你是见不着它的，你见到的东西都是世间相。但是你为什么还有想见的这种呢？你天天总想捞摸它，为什么你总是要捞摸它？你总是不肯歇呢？这就是若无有见者，云何而分别？你们为什么在分别呀？分别呀？分别呀？后面又再说了，它不是因，也不是这个，它不是造作，也不是造作，它也不是事儿，也不是因。它也不是事儿，也不是因，它不是这个五阴之身。非因非在因，这个地方怎么理解呢？这个地方啊，我在这个地方上的解释，大家看一看合适不合适。非做非不做，非事也非因，非因不在因，怎么解释？我看了入楞伽的版本，入楞伽的版本是这样的，在这个地方上他说的非因非离因，我认为这个在因实际上应该是离因比较准确，我就直接这么说了，我就直接这么说了，就是参考了别的版本，别的版本说非因不在因，非因不在因，非因不在因，就是这两个说起来就重复了非因不在因，这两个说起来就重复了。实际上入楞伽的版本是非因也没有离开因也没有离开因也不是其他的任何的那些东西，也不是有一个就是除了因啊，除了非因之外另外有第三个东西，那个就叫余杂了也就是没有这些了，这些都不是这些都不是也非有住性，如彼妄想见，当知也非无，此法法亦尔。此法法亦尔就是说的它并不是实有自性啊，这都是你的妄想执着呀，但是它也不是实际上没有啊，怎么说，法尔本来如是嘛，此法法亦尔嘛，就是法尔本来如是法尔本来如是，因为凡夫妄以为有一个有，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无给他，因为呢 凡夫呢，就是他认为是断灭了，所以要给他献妙友，所以要给他献妙友。说无的时候啊，你不应该就是死抱着一个无；说有的时候呢，你也不应该抓着这一个有，在这就是说的是妄想纷飞，就是遐想连篇，在那儿就是抓住了算是不放了。人家是比这个解脱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离开这一切的。你在那儿比啥呢？你在那儿比你学到了啥知识，别人没有，那就不对了。所以说，若无不应受，若有不应想。但是呢，愚痴凡夫就不是这样了。愚痴凡夫呢，要么是有一个我，要么是没有一个我，他就在这儿，就是说的一直在这儿计较。他说无我无我，他就真以为就是没有一个我的那种了，完全为人人就是无我了，他就认为是那样。他总是就是在这个佛教的这个言句这儿啊，就是说的是落到里面，然后呢堕到某一方面的知见，误会了佛说的法，在两边里头来回的徘徊。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不好，对别人也不好啊，就是坏他自己的法身慧命，也坏其他人的法身慧命。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离开一切的，就是这个离开一切的二见的过患啊，离开一切的二见的过患，那个是解脱，那个是解脱。用这个解脱去观察，这样的话就是无碍了，就是通达了，就是说的是这就是不悔如来大导师啊，解脱一切过，就是说的解脱就是从这一切的二见的过中解脱出来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正观察就通达了，就没有任何隔阂了。不是说有一个无就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就不是这样的了，不是这样。所以它没有隔碍了，这就是正观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如来究竟的觉悟，或者说什么是佛，这就是佛。就是说的这一个空非是无，有非是物。那你让我说是啊，还是想让我说是非啊？你是让给我这两种选择吗？我还想问你呢。你就只有这一个方式，你就用捧别人的方式来搪塞。不管我答的对不对，你给我答一句是耶是非耶。完了，他就洗碗去了。这就是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离一切根梁，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究竟的觉悟。如来觉悟这里是什么呀？造作啊得啊等等一一都抽打了。如来因供等正觉，不是造作也不是不造作，非是非因，不是有也不是无。如来因供等正觉，不是分别比量所得，应该离开一切的度量，出离一切的虚伪。最后的结尾非常的好，最后的结尾非常的好。这个地方的话，我可能是这个地方的话，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啊，一实染，一智净。你还没有说完，贺电，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所以说啊，这个地方说的是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离一切根梁，离一切根梁就是如来，离一切根梁。这个就完了，结束了。这个地方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杨子涵那儿如何呀？谁的电话？还有问题没有？下课，没事了，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袁师兄，看看还有没有了。好的，好的，老师这儿要是没有，那就今天再见了。明天的那个情况要不要在这儿贴一下呀？尝试尝试。他离完了，你怎么知道他离完了？离完了是什么样子啊？王宇恒，睁不开眼了，睡觉睡觉，赶快睡觉。大家看一下这个啊，不是那个什么，他怎么进去啊？怎么进去啊？这个我告诉你，那个企业微信就好在哪儿啊，你明天不能听计时的，你到时候再看也行，那个语音那个文字都留在那儿呢。明天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不是这个，算了，明天再说吧。那就赵师兄进去没法贴到这儿，转到微信群方便。好的好的，行行，那就先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吧。没有事那就这样了，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 上面有个问题没看着啊。啊，有一个问题，我一百做了，有些地方听不懂，又提不出来问题，又提。你要是听不懂，你随时可以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讲的太快了？你回头有啥问题你也可以提。还有呢，就是张静平这个人，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是跟修行相关的，哪怕跟我们今天经典学习的不相关，你也可以随时提。我们学习任何的经典都是为我们实修实证服务的，你说到最后还是要自己亲证，还是在这儿。所以说你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你尽管打岔子，你尽管横插进来提，就随便你提。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课里头有一句话叫做自如所问，我记着就是说的是佛当时就是这么跟大慧说的，咱们有什么问题担心什么呀，至少还有老师呢，对吧？我回答不了还有老师呢，所以说有问题尽管问。自所欲问，我当为汝随问随所问说，不用担心啊。这个叫张静平的，随时可以问。你现在想不起来问题，你回头想起来问题，你问也行啊。那个赵静，你不认识赵静吗？你把他问题转给我，或者明天的时候问都可以。你想找人问，总能找到人的。那就这样吧。还有问题没有了？张静平没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就下课吧。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